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这个《观无量寿经》啊。这个我们从第一关啊，那么讲到我们第十四关啊。那么我们有同事呢，同修们呢，问他一个问题，说。观经跟念佛的关系当然是很深的，我心里头念佛，可是我念得很急，念一念以后觉得反而变得很紧张，那么我放下来不念了，我又怕我自己又好像松懈了，我放下佛号让自己松弛一下，这样有没有违反我们念佛法门？没有。其实人的觉性就在于你念得紧张了就应该放下来，那个能让自己放下来的那个觉察性就是佛，就是佛性，所以也算念佛。以前我给各位解释过，24小时念佛，你真的24小时跟净空法师念过佛没有？你会念得很让你很满意，因为你一直持续下去，一直念，念了24小时，那你很累，其实不累，不过你可能不可能24小时一直都在念佛呢，不可能。可是我们就从那一天开始就必须懂得24小时念佛的道理，原因是我24小时里头任何一个时间我都可以念佛，任何一个时间我的心都细念着佛，所以叫做发愿回向心，那是在上品上生中里头就是这么讲的，就是这个发愿回向极乐世界的，所以你发愿回向了极乐世界，就是你一样的工作，一样的做事业，一样过家庭生活，可是你都是在佛，都在念佛，都在赞叹佛，都在奉行佛的教化，你要注意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我们上一堂课讲到上品上身，那上品上身里头的上上品，它三个里头跟其他的都没有关系啊。那三个你看，一个是啊诚心，一个是身心，一个是发愿回向心，就是这三个东西。其实这个部分几乎是禅，你可以了解说为什么永明延寿啊大师他呢会去把这个禅跟念佛放在一起，你可以了解的。那这个上品上升的时候，它是这个超越于所有对法相的，直接用身心，用诚心，用身心，用发愿回向心往生极乐的，那或者然后才是修持啊，应该修持有的戒律，这样才开始的。那我们上个星期谈的是谈这个，所以上辈声响，我们现在谈中辈声响。你看了中辈声响，然后再看啊他的这个下辈声响，就是下品，你去看，你就发现说弥陀世界竟然他的悲怨会是这么大，他几乎没有条件的接纳你。你看现在看，先看中辈生，这中品啊，他是怎么说的？他中品上升者呢，若有众生受持五戒持八戒斋，只要你受持了五戒，持了八戒斋，那什么是八戒斋呢？什么是八戒斋？八戒啊，那就是你多了几样东西。就是原来的五戒之外，你多了 不高闯广屋啊，不做西华的打扮啊，不非时时哈、啊，你吃东西必须要你吃东西的那个时间吃，不是该你吃东西的时候，你不要随便吃东西。那只是基本的生活的戒律就是了。受持五戒，持八戒斋，修行诸戒，你其他的戒律你也能够兼修一些，不造忤逆啊，那么无众过恶，你不造忤逆，忤逆罪不造，没有什么过恶，以此善根回向愿求西方极乐世界，你愿意用这个善根回向极乐世界，那么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及诸眷属放金光呢，甚至啊，在他的前面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赞叹出家啊，那么得离众生啊，得离众苦，这是啊这个中品上生啊。这个时候呢，这个行者可以坐莲华台啊，长跪合掌为佛作礼，往生极乐啊。那么到那里的时候，莲华就已经开敷了。那上品上生去的时候，莲华就已经开了。这个时候闻众音赞叹四谛，这个时候你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来赞叹四谛，四谛就是苦集灭道了啊。那么即刻就得阿罗汉果啊，然后能够得三明六通啊，具八解脱啊，四明中品上升。我们前面的那些前面的观法，从一开始的时候啊，从第一观啊一直观起，你看那个部分，从观日到观水到观地到观树到观八功德水啊，到观楼阁，然后从接过来就是一个总观想，那个整个的一个极乐世界里头，它就是一个等于是它是一个依报，是一个大环境，让你认识极乐世界长的是什么样子。以我啊阅读 Swedenborg 写的那本我所知道的临界这本书，那它是以脱体的方式进入临界，然后做记录的来看的话，那么你要知道极乐世界那个地方是每一个地方都是光明灿烂的，也就是说在临界里头，如果是属于比较低层的，都是属于比较阴暗的，那么到了高层的呢，它就会越来越绚烂，所以光芒四射，你可以看得到说，光是我们在讲观那个莲华，这个莲华啊，讲莲的台，你就可以看到那一一脉一一的花的花叶都绽放无量的光，反射到这个极乐世界的地面。那你也可以了解，这个 Raymond Moody 他们这一些做的研究，他所研究的只是那些曾经有过死亡的人然后又回阳的人，他只是去给他访问说，哎，你在那个死亡经验是什么东西啊？其中能够见到这个光的啊，在这个刚开始离体以后能够见得到光的这一部分的人，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会谈到会见到光的这个问题。可以了解说其实这里面所谈的啊，到了这个极乐世界来，这个莲华开了以后的光是如此的光亮，极乐世界是如此的绚烂。我想说这一件事情是可以从不同的文化啊，不同的研究的方式，乃至于从宗教上佛所直接说法告诉我们的，乃至于阿兰韦提西他们直接在佛啊，当时给他讲经引导的时候直接所印证见到的，其实大体上是有相同之处，并不，而且如果有一点不同的话也并没有产生冲突的这种这的余地的。那么所以中品上升的人，你可以了解他要到这个光亮的极乐世界去， 你平常生活里头，你能常常观水，从水里头得到冷静；你能常常观日，从日里头得到的温暖跟光明；你能观八功德水里头，你就实现了那个八正道；你在观树的时候，这个树啊、哦、无量无边的七重行树，这个树里头啊，它所表现的啊，是一种非限量的啊，一个极乐世界的整个的一个大地，你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本它的一个依报的事件。可是现在这个东西呢，是属于它的果的部分啦、啊。所以这个是属于啊，所以叫做善的九品。那善的九品，你就讲中辈声响中品观的时候，你看得到上品的人，他的成就是最高的；中品的人就这样就很有成就了，持五戒啊，那持五戒要持八关，这八戒就没什么困难了啊。五戒是什么？不杀。不道，不淫，不妄语，不饮酒，我们做到了吧？我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戒里头有少分戒，有多分戒，有满分戒。光是杀这一戒，就无量无边了、哦。一样有少分戒、多分戒、满分戒。龙树菩萨是这样分的。所以没有办法修满分戒，那就说多分戒吧；没办法修多分戒，你就修少分戒吧。你非修不行，至少自己不杀，至少不见杀，至少懂得好生之德。先别谈什么，你光是在人际之间不要有仇恨，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能做到这些事情，能够把内心里头的恨能够摆下来，能够改变别人那份敌意摆下来，很多的冲突慢慢就没有了。所以五戒里头，你看道就是你不该得的，你就不应该去把它占有过来嘛。贪就是道嘛。这个淫是指邪淫的意思，这个邪淫代表就是不道德的行为，是一个错误不道德的行为，叫邪淫，而不是只有讲色淫的部分啊。妄语一直被随便恭维被恭满是妄语啊。那这个不饮酒，那你麻醉的东西你自己要小心啊。这些东西都是五戒所要求的，要去行动，要去实践的东西。那你能够这样修行，那佛到了你眼睛一闭两脚一蹬的时候，你心里面本来就是回向的极乐世界，你去的时候就可以得中品上身。那么你看到了那边，马上莲华就开了，莲华开的时候呢，那在那里就得啊，当场就得阿罗汉果。阿罗汉果里头成三敏，是哪三敏呢？宿命敏、天眼敏，还有肉尽敏，这三个敏。什么叫敏？什么叫宿命敏？就是我过去里头所做的事情，我现在清清楚楚。那么这里我们可以在读经里头，你不禁要去怀疑一件事情。我所谓的怀疑，不是指我不相信的怀疑，而是指禅宗从疑门入才能够得到智慧的疑。你去看，一到了极乐世界，那就有如乍回头已隔红尘。你一乍回头已隔红尘的时候，你会发觉我刚刚那个地方是去演了一出戏而已。所以你就看了，我原来在这里演过一出戏，那里也演过一出戏，现在我回来这边，就这样而已。你才知道说不可得，人世间的东西不可得，原因是它只是人世间这个舞台上的东西。那么我们进一步再去看， 在你的人世间里头，你需要一些基本的戒律，需要一些做人应该有的基本的一些规范，需要一些自己在这人世间里头需要作为一种养生或生命的资粮，你需要这些东西。可是这足记忆演完了以后，这些东西是属于这里的，只是一回向就回到极乐世界去。那么这样子，你在人世间的福报跟极乐世界是没有关系的。你在人世间里头，你所做的得得失失的事情，只要你真的放下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讲？如此能够除灭啊？那么这个十亿劫、百亿劫生死之罪，你就可以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道理，你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也就是这个时候为什么会一下子就成为阿罗汉，原因也是在这里。所以宿命明、天眼明，这个时候是刹那之间就办到的。漏尽明，漏尽就是我们种种的烦恼已经断了，那就是烦恼跟着也断了，漏尽明也断了。这个时候不止三明了，六通都办得到啊！啊，你看六通里头，除了我们原来的宿命明、天眼明、漏尽明之外，有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加起来就是，这就是六通嘛。那什么是八解脱呢？八个解脱太复杂了，我可以这么讲，凡所有相都解脱，就是这个，总共八解脱讲的都是这个，比如说内。有色观想外色解脱，就是你内有一个色，你内有色观想外色啊，这个色是虚，是一个舞台上的色，就这样而已，那个就可以解脱。内无色观想外色解脱，我自己内心已经没有色了，外面的色不会跟我起感应，那也会解脱。那么净解脱啊，观光明清净，要观光明清净得净解脱。空无边处解脱，是无边处解脱，无所有处解脱，非想非非想解脱，灭尽定解脱，总共八种解脱。其实这些东西总共为一件事情，凡所有相皆为非相。只有凡所有相皆为非相的时候是解脱。你怎么解脱？如果你有一件事情你含恨在心里头的时候，你就不能解脱。你有一件事情你内心里头不能心甘情愿，那也不能解脱。你内心里头一直对一件事情又是觉得很不心甘情愿，那你一样没办法解脱，因为我们已经执着在那个相里头，你超脱不来了，没有办法到极乐世界去了。你的心已经就是现在也没有极乐的特质，必须是你现在就能在生活中快乐，你才能够跟极乐世界感应嘛。这个阿罗汉果就是这个意思嘛，你在这里面已经不执着了嘛。所以这一品经啊所谈的啊，讲到这个第十五哈，谈到中辈声响这个部分的这个中品上升呢，你可以知道说，其实只是乍回头就已隔这些红尘的色相了。这是极乐世界之所以又称为异行门的原因，也就在这里。只要你的心地、你的心啊很定，你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这些就会剥落。不过说真的，我们要剥落一些东西还真不容易嘞。做父母亲的人整天想着小孩子，小孩子想的是考试，好，那年轻人想的是感情、事业、未来，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能。但是佛告诉你，你在人世间里头就免不了有家庭、有事业、有种种感情，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你要认清楚一件事情，戏演完了，你可不要穿着戏袍冲出去往到外头去走，大家看了都会觉得你实在很荒唐。就是这样，演完了就是把戏袍脱下来， 那你要穿什么？当然要穿往极乐世界的衣服啊。那为什么要念佛？原因就在这里啊，就是这意思嘛。那我们看中品众生，中品众生的，他说若有众生一日夜持八戒斋，只要一日夜，什么叫一日夜？就是一天一晚二十四小时，你办得到吗？就你不晓得办过多少次了，一天里头持八戒斋啊，或者有一日一夜持沙弥啊，这个持沙弥戒，或者是一日一夜持具足戒，威仪无缺，以此功德回向往生极乐，那也能够到极乐世界去。这个是啊，你知道，因为有这么一点戒，戒香就熏修，如此行者呢，命狱中的时候就可以见到阿弥陀佛，与诸眷属呢放金色光，持七宝莲华到行者前，行者自闻空中有声赞言：“善男子，如善人，就像你这样子的好人，随顺三世诸佛教故，我来迎汝。现在我来迎接你。”行者自见坐莲华上，他自己的莲华上，莲华集合就合起来了，生于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在宝足中经过七天，他就又开了。敷的话就是开启的意思，他就又开了。所以他到极乐世界是七日啊，一个七就开了。但是中品众生，你看看，只有一天，如果有众生他是一日夜，但是当然主要条件就是你心要向仰往的他，你愿意去才可以哦。所以有这一条你就又更保险了。那中品下生呢，他怎么说呢？他说孝敬父母，行事仁慈啊，中品下生的人哈，那么他呢，只要啊，这个啊，这个能够保持哈，这个孝顺父母啊，行事仁慈啊，到临命中的时候就。中品下生并不是他自己早就已经念佛了的哦，是他做一个孝顺父母、行事仁慈的人，可是临命终的时候有这样子的善知识，善知识就是能够告诉他啊，有启发的，告诉他极乐世界的。这个善知识不见得一定是出家师父啊，啊，为其广说阿弥陀佛国土。喜乐值得你去，而且告诉他有比法藏比丘四十八愿，他不断在摄受你，只要你愿意去你就能到。只是这样告诉他的话，闻已，就是他听完了，命中即生极乐，他也是可以到极乐世界去，他是可以到极乐界，他是到这个极乐世界去呢，那么是经过这个七日以后，经过七日以后他会遇见观世音大势至为他说法啊，法喜充满，然后呢得须陀洹果，也就是说得须陀洹果呢，那么就是这个就是一往来的意思啦，就是他就一个来往来就不再就来再来一次，就一往来过，就是这样。我过去给各位讲，在座有很多人，只要你听到阿弥陀佛这个极乐世界，你就心生欢喜，你就想要回愿往生极乐净土。不管你是怎么样，你一定是极乐世界来的。原因有一些是现在才修的，但是你只要一听你就会喜欢，就表示你跟他的缘本来就很深，是极乐世界来的。你可能是最后一次来啊，不管你现在的生活是好还是不好，你就是来，可是你就要好好的注意你现在所碰到的这些难题，正是要发展你的智慧的一件事情。你现在所碰到的一个需要去解决的这些困难困窘啊，或者痛苦，正是你的精神成长的关键。你要有一点耐心， 知道怎么去从那里去超越，让你的心灵真正的开阔出来。那是你这一次来，而且也可以跟你保证，如果你是一来属于虚陀王国而来的，你这一次里头你一定会碰到很好的善知识帮你启发，一定是这样。你知道同样是学佛，有的人他并没有碰到最好的善知识为他启发，没有，我自己就很深感觉到，很感觉很庆幸，为什么小孩子的时候就能够接触啊这么好的善知识给我启发，我每一次碰到了师父都是高僧，而且他们都会在事实，在某个时候他会抓我一把，不是抓我一把，提携我一把。怎么提携呢？我讲个小故事给你听。那个时候可能十几年前，这里道场都还没有成立，在这个净空法师在集美华藏图书馆的时候，他才刚开班，我就第一届去了。然后净空师父是对我很慈悲啊，他说你也开一门课。我说我可以开课吗？他说你开是应该可以，我在底下听个两三次我就知道你可以不可以讲了，你开吧。他就在底下听我讲了两次，第二次他就跟我讲，听完第二次他就跟我讲，你可以，你以后就讲经吧，就这样。可是我以为自己好像很庆幸，也自己觉得自己能讲经了，很高兴。可是我实在都什么东西都想学，所以当时有一位师父啊，一位法师我认识的啊，也是机缘这样认识的，他确实有一点神通，我就很想跟他学学神通。可是我答应师父的，我绝对不会违背师父的意思。当时净空法师跟我讲，你跟我学佛你要听我的话，如果你要去学什么别的东西，你要经过我的同意，也就是你要去学别的法门，你要经过我的同意，不过我同意你，别人不可以，我只同意你。你要读什么经你可以读什么经，有问题来问，你已经是这样，已经是对你开的最弹性的了。那但是你要去学别的什么东西，学别的法门，你要跟我谈谈才可以。我说这个我办得到，我就回过去去跟净空法师报告说，师父某某法师神通很好，我想去跟他学个神通，你觉得怎么样？我只是问他觉得怎么样而已啊。他把脸摆起来非常严肃，谁告诉你什么时候要去学神通的？不可以。那我说那我怎么去跟他讲？他说不去就是了，就这样，我也没有再去，我很听他的话。然后他怎么跟我说呢？神通没有学成变鬼通才麻烦，我永远记得这句话。所以你要学神通，到极乐世界再神通好了，不要在这个芸芸众生里头搞得不神不鬼的哈，我觉得麻烦才大。这是当时净空师父这样告诉我啊，我觉得他讲得很对。我后来自己念经，我也知道道理在哪里，很清楚的。你真的要神通，你到极乐世界去成就，你用不着在这个地方去神通。你在这个地方要神通，只要神通你世间法了就好了啊。你应该多学几样能力，你就学几样能力。你应该学习怎么带人，你好，你会带人不是神通吗？啊，你工作做得很好不是神通吗？ 你会把事情做的研究得很清楚，不是神通吗？你就研世间的神通就好了，你不要去搞那些神通。我觉得到现在我还是很感激，我们要去碰那件事情是对的。那有一天他又跟我讲了，他说你后来有没有去？我说没有，你不适合去的。我希望你老实的念佛啊，在家弟子里头一样有很高明可以做义学的居士，就是你将来在精义义学上你要多下功夫，你助人还是很多的。就是净空当时他叮咛我，就是说你不要去做那个东西，因为你自己的修行如果不是很够，有了一点点神通，你会做出很多造大业出来，不是大事业啊，就是造了恶业出来，千万不要。那中品下生的要求就是你孝敬父母，行事仁慈，就这样而已啊。而且如果讲起来的话，各位你们的那个努力的都已经超过这一条了吧？孝顺父母，行事仁慈，你办得到？就这样，就是啊，中辈、中品。那我们再看下辈声响是什么？下品上升者啊，这是下品啊。下品上升，这已经是到第十六关了。或有众生啊，做重恶业，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啊，恶业也代表着行为不检点之类的事情，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虽不诽谤方等经典，他没有诽谤方等经典，如此与人啊。多造啊恶法，他做了很多的错误的一些行为，无有惭愧，他自己也从来没有检点自己有所惭愧，就这样子。这里面也就是说，他做了很多恶业，也有很多的恶法而不知惭愧的人，这已经很糟的了。可是他只有一点，他至少他不毁谤方等经典。你知道，我给各位解释这个道理的。佛刚开始，啊，三七字讲华严，但是华严是本体世界的东西，所以只有极少数，啊，可以了解。所以只有当时陆野渊，啊，说法的时候，只有极少数的几位弟子听到这本体世界的东西，而且还不见得听得懂。所以佛接下去就讲很普通的生活的东西，那等于是基础教育，那就是阿含起，就是阿含的经典。阿含起很长哦，就是打基础的部分很长。阿含起打完了以后，接下去他应该去讲般若，也就是打开他的智慧。可是在阿含跟智慧之间，他架了一道桥，这道桥有几年他就在讲方等经典，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些经典都是属于方等级的经典，包括啊我们常常念的啊《地藏经》这一类，都是属于方等的经典。方等经典大部分讲的是另外世界的佛或菩萨，他正在化度的这些这个部分，你他跟我们有很密切关系的，他讲了这一部分的经典的。不毁谤这个东西，不毁谤方等经典，当然只是不毁谤佛经啦。方等经典过后以后，才真正讲大般若经，那六百卷，然后最后讲啊《法华》《法华经》跟《涅槃经》，叫《法华涅槃时》，总共叫五十说教啊。他说教分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啊，就是华严时。第二十几世阿含时， 第三个时是方等时，第四个时期是般若时，第五个时期是法华涅槃时，总共是五个时期。那他这里讲说不毁谤方等经典，那可见这一部经，现在讲的这部经就是方等期讲的，因为以后的般若没有讲，还没有讲，所以现在你不毁谤，不毁谤也就是你相信他的意思，至少你不排斥他。好，如果是这样子啊，这个人啊，命中的时候遇到善知识，碰到一个懂得佛法的人啊，或者是未说十二部经的经首，为给他讲这十二部经并不是指十二部，而是经通常有十二种形态，你只要有一部经的经首，练一部经的经首，也就是经体而已啊，就可以了。你记得你再练阿弥陀佛的佛，阿弥陀佛经就啊，这个就可以了。或者是你练一个哈、啊、摩诃，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或者是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你只要把那个经体记得，这样就可以了。你看这个分数，起码的条件要求很低吧？就这样，然后命啊狱中的时候，遇善知识是怎样？替他说十二部经的这个经首，好，这首题字就是他的经题了。合掌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他那个时候命中的时候合掌称阿弥陀佛，我要去你那里。而是佛前化佛，像这样下品下身就不是佛，不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亲来的，是他的化佛来的。所以佛啊，那个时候呢，比佛啊，那么的化佛、化观音、化的这个势至菩萨呢，会到行者的前面啊。那么你如此称名啊，诸罪已经消灭啊，我为你啊引你到极乐世界去，你就更清楚了。就是这样一句话，除啊十亿生死之罪啊。为什么？是你要真的要去才行的、啊。你要去的时候，他就接你去啊，接你去，你在这个六道轮回的生死之罪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了。这个是下品上升还是如此啊？他到那边即见化佛光明，他所看到的是化佛的光明啊，见以啊欢喜，看到了以后很欢喜啊。那么即便啊，那么这个啊，这个他就啊，这个升到极乐世界的那个这个宝池中，经过七七日啊啊，那就是做七七的七七日了。这七七日莲华乃复，乃真正又开了。当他会开的时候呢，大悲观音跟数字，真的观音跟数字，我为他说啊，各种经典就是十二部经，十二部经典发无上心，经过十小劫得入初地，经过十小劫他入初地，是在极乐世界的初地，不是我们这里的菩萨的初地。那这个十小劫里头，他要去哪里？就是西方极乐圣众啊。那么每天各以一格圣诸妙华供养十方诸佛，就是这样来的。每一次一劫，每一次一劫，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在座我们也许就是这样来的。但是这个是下品的上升，下品的中升又是怎么样呢？他说会有众生啊，毁犯五戒八戒，他还不只说不守他，还故意去犯这些五戒八戒啊，犯各种具足戒，如此愚人，像这样子的愚蠢的人啊，以恶业故当堕地狱，这样的人应该要堕地狱的。可是临命终时啊，地狱啊纵火一时啊俱至，就是这个时候临命终的时候就要灌气，那个时候那地狱之火马上就烧到他这边来。要注意，地狱之火不是你看得到的，地狱之火还是从心里头出来的。你想一个人如果贪嗔痴慢疑邪见通通都具足，就地狱之火 一定会把它烧得很痛苦啊，不必临命终时，现在就已经很痛苦了。你看他自己给自己定一个很高的报复水准，是高标准，自己又做不到，每天觉得受挫折很难过，会不会在世间法就已经很痛苦了？人定一个自己的目标或标准，是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定一个自己能达得到的，他才会有成就感。他没有，他连成就感都没有啊！贪呢，嗔就是嗔怒啊，啊，憎恨、敌意、对别人的强烈的防卫与不安，这第一只火就烧过来了。给自己定一个很高的标准，要贪名、贪利，每天都去追逐。火当然很大，地狱之火在烧啊，啊，嗔，愤怒就是地狱之火，那能烧功德林呢、啊？愚痴这件事情也不处理不好，那件事情也处理不好，我们对别人不能体谅别人，跟别人之间一直有很多的摩擦冲突，人际关系很不好，不能明辨是非，那就是痴啊。吃也造来了很多的痛苦啊，造来了人际上的冲突啊，吃啊，慢，自我中心，非常傲慢，只想到自己。你想一个人越想到他自己的时候，他就越萎缩，越萎缩到无间地狱里头去。可是为什么要我们说需要学习自我的延伸？就是我能够考虑别人，慢慢的我就不只是我们生活就不只是考虑到我的本身。我可以延伸考虑到对别人的慈悲，我会考虑到延伸考虑到别人的立场，这个时候心胸就会宽广起来。所以慢啊，疑就是焦虑不安呢、啊。那邪见是什么？邪见各种邪见都有啊。有一次。有一位中年人来跟我讲，他说：“郑老师，我学佛学得非常痛苦，我甚至于觉得快活不下去的。可是佛法实在太宝贵了，又不得不学。你不得不学，那又学得很痛苦，究竟是为什么而痛苦？你讲清楚。”他说：“我烦恼很多，这样太笼统了。你讲清楚，你是什么烦恼？”他说不好说的。我说你既然要跟我讲，就无所谓好说不好说，你就说说看吧。他支吾其词的就跟我讲了这个他的痛苦处。他说是这样子的，我只要看人，我只敢看他的头，我不敢看他的头胸部以下，我不敢看。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眼睛如果看往下看，那就觉得自己就觉得好像犯了罪，我就等于看到人家的下体，就等于看到人家的不应该看的东西。我说哦，你这样讲我稍微有一点懂了。犯这个毛病的人不是只有你一个，你也不是头一着有。然后我说这种情形你能不能再举个例子让我知道到底有多严重？他不懂我的意思。我说我的意思是你常常觉得想不开的事情是什么？他就跟我讲说，我只要看到任何一个人，我就不敢看他的头，我不小心看到他的脚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看到啊他的下体这种感觉啊，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很不干净，我实在是卑劣自己，所以我将来一定是下地狱的。你可以知道现在已经下地狱了，他的心已经被锁死了。我只跟他解释一件事情，我们的心它本来就是般若，即心即佛就是般若。这个般若如果比喻成一个明珠的话，周边的很多的事情都会隐现在这个明珠的上头，但是并不表示你的明珠上有这些东西，只是隐现在这上头而已。我问你，如果 你是在看一个雷达，你是认为这个雷达只要看我自己的飞机可以看得到，敌人的飞机我不希望看得到吗？